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为什么要受苦？
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？
人生路总是苦的，不过
那是基督走过的路。
小组查经系列，
彼得前后书，活出信望爱，跟随他的脚踪。
我跟你走，
小组查经节目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。
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依然是彼得前书，已经来到第三讲，我们会看的经文是2:1-12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，其实彼得在书信里呢，引用很多旧约描述以色列人的词汇，特别让外邦的信徒明白，你们也要像当年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那样呢，竖起腰往新的方向去，脱去虚妄的行为，也要谨慎自守，等待呢主再来的日子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呢，我们今天包括我们三位呢，也有了新的身份，有了新的生命。那么第二章呢，彼得接续说，我们还会有新的什么呢？先卖个关子，往下看呢，你自然会知道的。上文谈到永存的道，也就是主的道，怎么帮助我们茁壮成长呢？到底不能够坏的种子可以长出怎样的生命呢？
其实我们回顾彼得前书的1:22-25都非常的清楚，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这个道就是25所指的福音的这个道，也是我们得救的道。我们信从了这个真理，就是听从神的话的时候，以致我们的心能够真诚的与弟兄姊妹相亲相爱，所以是长出一个彼此切实相爱的生命。
嗯，对比一下还没有信主的姊妹呢，
嗯，
你会不会觉得现在有不一样的看见呢？好像今生一切世上的荣美都是短暂的，转眼成空，是吗？
是的，因为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嘛，不是在地上，所以我很认同彼得说的，我们都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
嗯，要记住这个身份，非常重要的，何必为了今生一些贪恋、留恋旧我，追求会枯干、会凋谢的花，与神的爱隔绝呢？所以呢，有了这一道1:25说的主的道呢，我们就该有相应的一些行为表现。我们来看2:1，彼得继续以命令的语气劝勉受到逼迫的信徒应该要怎么做，他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条命令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？熊乐，
第一节说到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
嗯，你明白彼得的用意是什么呢？
我觉得呢，就是神的灵进入我们的当中，就是把一些人心里面不好的东西也拿走了。
嗯，刚才强调当时他们正在受苦，不是过那些很舒服很受欢迎的日子。你想想，当你被攻击的时候，我不管是身体还是言语，我们的本能反应会怎样的呢？大家来说一下，你被人骂熊了，你会怎样呢？
哇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愤怒啊，因为觉得被误解嘛。
嗯，你会不会有那些恶毒啊、诡诈的行为来对付对方呢？
诡诈也不至于呢，但是呢，人之常情的话，应该会骂对方啊，就觉得对方误会自己一些什么，会觉得很愤怒啊，或者是男生嘛，血气方刚一点嘛，
对对对，打他一顿，
不至于打呢，但是那个语气会变得非常的重，
嗯，
然后男生就会非常喜欢大声的说话嘛，
嗯、对，本能反应每个人都不一样，男生可能会大声的怼回去，
嗯、
女生可能会哼。偷偷做一些坏事情都说不定的，
嗯，
当然
比较虚伪，
表面上不太介意，但背后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也、
嗯、
这也说不定，因为这毕竟是人性啊。
嗯，
但是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伤害你的人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咽不下那口气，
嗯、
你会觉得哇，不公平、不公义、意难平，道理好像都是在我们这边的，但如果我们对敌人的那股恨意充满内心的话，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破口。当你往下看第二节、
嗯、
你会惊觉，如果我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根本没有空间去存放神的话语。所以第二节呢，彼得勉励我们要如何看待神的话语呢？他用了一个大家都比较容易明白的比喻、
嗯、
你看一下二节的经文，你也在跟从这一套的成长模式吗？大家分享之前我先念一下第二节，就是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纸媒他用了什么比喻呢？
婴孩非常的爱慕母亲那个奶水嘛。我想起我的外甥女，
嗯，
小的时候啊，她不是喝这个母乳的，
喝奶粉。
对，喝奶粉、
嗯、
有一天妈妈换了另一个牌子给她，
然后就不高兴了，
他就发脾气，我不要这个、
哦、
我要那个。所以我就想、
嗯、
这个例子真的是挺好，因为他渴慕那个品牌的那个
奶
粉尝了的时候，哇，好美味啊，所以他念念不忘啊。所以你给别的牌子的奶粉，他一尝就知道，
嗯，所以就是纯净的灵奶啦，上帝牌奶粉
才符合咱们的胃口是吗？你想想，当然可能你现在没有生孩子，总会有侄儿侄女的吧，
嗯，
婴孩喝不到奶会怎样呢？激烈的情绪，像纸媒刚才说的，哭到能喝奶为止，爱慕到不得了的一个程度。
嗯，
所以信主之后，我们爱慕的对象改变了。可能信主前，从前你爱慕的是肉体的欲望，是会朽坏没有益处的东西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爱慕谁呢？爱慕那个能够维持你属灵生命，能够帮助你成长的养分，也就是主的话。后面四个字呢比较难解的，以致得救。那是不是如果我们不喝这个灵奶，我们就不能够得救，我们就不能够有永生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四个字呢？
我觉得他这里说得救呢，不是说我们进入天国的那个入场券，而是呢我们在近视里面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平安的心啊、新的眼光去看事情，这个得救。
嗯，上一集呢我们也谈到完全的救恩到末日的时候才显现的。好像你在跑步，上一集我也说了啊，从十架救赎的恩典起、
嗯、
我们还没跑完，仰望终点，等到那天，如果你今生你渴慕爱慕灵奶的话，有一天你就能够得到丰富完全的恩典赏赐跟冠冕。所以呢，第三节彼得继续让我们明白，为什么你会愿意改变爱慕的对象，想喝纯净的灵奶呢？我先请熊乐帮我们读第三节短短的一句。
嗯，第三节说到，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
你今天喜欢喝灵奶吗？
喜欢啊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呢，我每天去读经文呢，去灵修的时候，会觉得呢，神的话语就好像一个电脑更新档案一样，就更新了我的心态啊，我的思想啊，
嗯、
这样子的，被神去更新我内心的时候呢，就好像跟神的距离接近了很多
啊。年轻人的比喻真有趣、
嗯、
把自己比喻成一台电脑，每天经过神的更新啊。那纸媒呢？
我就比较传统一点，也是圣经里面说荒漠的甘泉，就每天滋润我的心。人每天都有很多的杂念的，特别是醒来的时候可能做了一个噩梦还是不平安，我通过灵修读神的话语啊，就好像一道甘泉洗涤我的心灵，然后从这个有时候是愤怒啊，或者是有时候还是在很困扰的情况下， 然后就慢慢的炼净我的心态，使我的安静。
主的恩典真的很丰富的，熊乐会觉得自己是一台被更新的电脑，纸媒是干渴的沙漠，能够被主恩滋润。无论是如何都好，你个人都有跟神独特的经历的，好像回到婴孩那个情况，在正常的情况底下他没有生病，我说你不需要告诉宝宝你该时候喝奶呢，他才会感到饿，因为那个是生活的必需品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尝过主恩，因为我们是蒙拣选的人，你不可能对主是没有感觉的。上一集我们很详细的说了主恩的内容，就是不朽的生命啊，你有能力去胜过罪恶，你可以得到永恒的福乐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理由去推动我们一定要渴慕灵奶，因为你尝过主恩。彼得在这里给我们两个命令，一个是第一节的既除去或者要除去一切的恶毒，那么第二个就是要爱慕。好了，来到四节到八节，从第四节开始进到一个新的段落，彼得开始转一下，用直述的语气呢来描述基督的身份还有作为，向我们显示一下到底基督跟门徒之间的连接是什么呢？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呢，你看到有很多的重复的字眼的，有些相似的字眼的。那么到底我们跟耶稣同样都是什么呢？先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芷梅，我们跟基督同样都是什么呢？经文说
石头。
石头是死的石头还是活的石头呢？
我们是死的石头，但是因为主是活石，所以我们就从死里面复活，就成为活石。
当我们看彼得书信呢，其中一个特点呢，彼得非常喜欢引用经上说什么什么，引用以赛亚书的。我们看到房角石待会再仔细的解释，他引用了旧约哪些经文去支持他这个论点呢？有没有找到呢？各位，
我在以赛亚书28:16跟这个诗篇118:22都有相似的经文。第六节他说，因为经上说，看了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那以赛亚书怎么说？28:16，他说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的根基，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这里面有说石头啊，也有这个房角石，也有西安，所以第六节是跟从这个旧约以赛亚书28来的。
最起码我们知道是宝贵的房角石。那么在新约圣经呢，譬如马可福音12，还有使徒行传4:9也都有谈到过的。在福音书里头，耶稣用了诗篇，就像刚才纸媒引用的诗篇118，来表示我是被犹太教领袖弃绝的，被钉十字架，神却让我从死里复活，完成救赎的计划。那么回到使徒行传4呢，彼得当时被圣灵充满，他也是对着官府的长老去说，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。那讲到的内容也谈到耶稣就是房角石。我们一个一个词来看，活石、灵宫、房角石好像都跟石头有些关系的。先来处理什么是活石 living stone 呢？熊乐，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是建筑一个房屋里面最重要的一块石头，如果没有它的话，那个房子会倒塌的。
那个是房角石，不是活石。
谢谢纸媒的纠正呢。就得这样子的互动的，对方如果好像搞错了的话，赶紧纠正。好，那么纸媒你来说说什么是活石呢？
活石就是石头本身是死的嘛，一块没有生命的嘛。活石都是那个石头是不一样的，是有生命的。第四节，主乃活石，这块活石就是主。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。我们也是活石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依赖基督的得救，然后我们也同样有一个身份，也是活石。
彼得在1:3用活的去描述盼望，在1:23用活的去描述活泼长存的道，在这里他用活的去形容石头， 代表是有生命力的，因为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先从死人中复活，让我们得到生命的石头。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个连接的，信徒的身份是奠基于耶稣的身份之上的，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。那灵工呢，我们处理完活石的意思，灵工又代表什么呢？熊乐，给你一个机会。
可以啊，灵工应该就是指那个属于神的殿，一个敬拜的地方，这样子。
对，一开始呢，我就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有了新的身份，有了新的生命，还有了新的什么呢？新的殿。新的殿，灵工的工呢？这个宫呢，原文代表家的意思，好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，保罗也说过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刚才解释了活石，基督是活石，我们也是活石。你想象一个画面，我们这么多块活石组成起来，去承载圣灵的灵在，那么这个空间就是灵宫了。好，我们处理完灵宫活石房角石，熊乐再讲一遍
啊。好的好的，房角石就是呢建筑屋子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块石头，如果没有它的话，房子就会倒塌的。
嗯，好像决定了一栋建筑物的方位，一个方向，是放置其他石头的参考点。基督就是整座灵宫的房角石，基督也是教会建造的根基还有中心。那么今天你跟我作为活石，我们怎么承载圣灵的灵在，我们怎么跟随这块房角石呢？
有人说它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。
我知道好吃，肉嫩爽口又鲜美，但我怕挑刺儿，我没本事吃啊。
你会不会觉得
字都懂，可意思就是不懂啊？
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？
别怕，勇敢地翻越它吧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
礼拜六
礼拜天
讨论问题，
经文解释，
实践活用。
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。
彼得在书信用活论到盼望，论到真道，也论到石头。石头本来是动也不动的死物，但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呢，带给我们充满活力、充满生命力的盼望，也让我们和他一样成为活石。熊乐，你是活石吗？
对，我是。
芷梅，你是活石吗？
是。
苏小燕也是活石。那么咱们三块活石碰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发挥万事互相效力的工作呢？
刚才我们在理解这个活石、灵工、房角石个别的用词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嘛。活石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这个盖房子的那个最重要的房角石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，以后整座的建筑物的方位啊，或者是它怎样去建造起来，都是按着这个房角石而来的。我们这个小活石就是这个建筑的材料，就是信徒了，不能胡乱的按自己的意思，必须要站在这个耶稣基督的个规划，我们要配合。还有每一个小石头都有个别的特点的，有的方块的，可能有一些比较尖角的，那我们如何配合，我们就要紧紧的连在一起，紧密的信徒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。
是的，不知道你这块活石的形状是尖的、是方的、还是圆的呢？无论什么形状都好，你都有独特性的。但是大前提是我们要向着这个房角石的方向去行，不是按照你个人的想法去行的。那么耶稣基督是房角石，这个身份非常的清晰了。不过呢，来到七节到八节，彼得给出三个形容吧，一个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其实第四节也说到被人所弃的，然后呢是绊脚的石头，再来是跌人的磐石。你们怎么看这几个身份呢？为什么耶稣突然会成了绊脚的石头呢？在圣经很多时候教导我们不要绊倒人嘛，要做好行为。那这个绊跟这个绊难道是一样的吗？
比方说我们是在街上啊，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东西啊，我们就会绊跌哈，这个是我们的不小心。但是这个绊跌不是那个物件的问题， 是、
人的问题，
人的问题、嗯、他们是厌弃，厌弃耶稣。看看这个第七节他们怎么说，不是半点人的，只是他们不信。第七节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石头。第八节又说，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只是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，耶稣没有绊跌他们、嗯、是他们拒绝，反而我们信徒被视为宝贵的神的儿女。
谢谢芷明的分享、嗯、我再来给大家一节经文，可能更具体的了解。回到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，经文这么说的，他就是耶和华，必作为圣所。圣所我们知道是顺从之人的一个非常稳妥的保障，但是下面那句怎么说呢，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彼得也是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。以色列两家指的是什么呢？背叛神的南北国。在列王记上下我们查考过几个月，你都知道南北国做了什么事情去违背神。所以像刚才芷梅说的，不是那个石头的问题，是那个人的问题、
嗯、
背叛神的人会跌倒，因为他要受到神的审判跟惩罚。是福乐还是半跌，取决于人与神的关系。你弃绝房角石，你换来的就是半跌。
其实彼得有一个心意的，借着这个石头的比喻提醒那个信徒，不要让眼前的景象所困惑，因为他们在被逼迫的境况中嘛。那些人把基督徒看为厌弃的、讨厌的，但是彼得要信徒看到真实的景象是，你们好像被人厌弃，好像是死的，但是你们却是活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救了你的生命。被人厌弃，但是在神里面是所拣选的、所宝贵的，就是在勉励这个信徒。
嗯，好，谢谢。为什么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会被厌弃呢？那就真的要再次回到经文说，熊乐，你来分享一下，为什么彼得会形容耶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？有没有譬如福音书经文的知识论点呢？
在读那四福音的时候呢，看见耶稣在很多不同的城市去传道理的时候，往往招来的就是有一群人很支持他、
嗯、
然后招来的是其他人的一些的嫉妒，一些人的不顺眼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再回去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经常是处于被人看不起、被人厌弃的一个状态当中。当然也有一些粉丝支持他呢、
嗯、
但是呢更多就是有权有势的人呢看他为眼中钉。所以呢回到这里，彼得会说基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有一种意思，就好像去回想耶稣还在的时候，他一直以来的经历也是被人看不起，也是被人厌弃的这个样子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在类似的状况当中，宣讲真理的时候、爱的时候，其实会招来一些人的不喜欢和讨厌的。
对，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他独生子的身份也被质疑，他对穷人、对病人、对税吏的爱和关怀的意图也会被否定的。所以匠人指的是谁呢？一切不信神的人，还有弃绝基督的人。我们会不会被弃绝呢？当然会，因为你要走基督受苦的路。那你介不介意被厌弃、嗯、或者你怕不怕在职场、在家庭中、在朋友圈受到质疑呢？熊乐，你继续来说说。
一定会有人喜欢我们，一定会有人不喜欢我们的、嗯、我们信主不信主也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信主呢，好像觉得那个逼迫好像多了一点因为我信了主，所以呢受到的那个不喜欢或者讨厌更多。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是说真理，因为人的心是叛逆神嘛、
嗯、
人的心就是很多的想要高举自己的意念。彼得前书二章一节说的那些恶毒，人心很多恶毒。当我们去宣讲神的真理、神的爱的时候，其实是跟这些的恶毒去对抗，会引来很多不信的人，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是正常的，我觉得。
其实我觉得今天不是太多的厌弃基督徒，反而为什么会厌弃了？因为他们讲了太多，讲的，但是没做，没做好见证。如果你做好见证的时候，你不用说，他们会好奇地问你是不是有信仰的、
嗯、
那你就可以跟他们分享。
嗯，
也许今天你的信仰会被调侃、会被嘲笑， 但是无论在任何环境底下都不要怕，尽管受到譬如欺凌，好像当时背景的信徒受到逼迫的话，我们也要勇敢追随信仰。世界上其实很多人都在观看基督徒的生活的态度的，如何看待事情的这个态度。所以呢，我们肩负起非常重要的身份。彼得接续下来在第九到第十节也表明了神子民四个非常尊贵的身份。纸媒给我们说一下九到十节有哪四个尊贵的身份呢？
首先是被拣选的族类，然后是军装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上帝的子民。
好，你对于这四个身份有什么看法呢？其实也是引用旧约的用词来重申我们今生的身份跟使命，那你如何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呢？
其实我觉得这四个身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跟世界被分别出来。因为圣洁的国度就不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嘛，属上帝的子民是我们神的儿女嘛，君尊的祭司，我们这个身份也是在旧约利未记被拣选出来的嘛，以色列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，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，是有一个尊贵的身份的。
强调是尊贵的身份。收信的人他们是被逼迫的，被排斥的，分散在各地的寄居者，无论是生活文化也好，他们的习惯也好，跟主流的文化呢是相违背的，可能从人看来基督徒是弱势的，是很委屈的。可是彼得重申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以后呢，你就会分别为圣，你会被神治理的，你可以继承从上帝而来那种取之不尽的天上的基业，如果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呢，是非常尊贵的，而且你是有使命的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，领人归主。十一节到十二节很快读一下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。刚才我也说全世界都在观看基督徒的，作为圣洁国度的子民，我们应当品行端正。彼得在这里提出另外一个命令，要禁戒肉体的私欲。那我想问问大家，如果是外邦人，如果是教外人，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会怎么样的呢？
我觉得刚才姊妹也说的挺好的，就是呢，我们做一些好行为，或者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改正我们的那个心思意念，有好的行为，身边的人会去问我们，哎，你为什么你会这样去看事情呢？为什么你在低谷里面你没有这么丧气呢？开始好奇是什么力量导致我们这样的，然后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，我们去介绍耶稣基督给他们认识。所以呢，就好像刚才小燕老师你说，很多的眼睛在看着我们的，他们也是看着我们怎样去做人的。
两个层面看吧，在今生的，他们真的会因为你的好行为，有一天他们也会跟着你一样颂赞神的荣耀，可能会归信基督的，因为你传扬了神的美德嘛。那么在另外一个层面呢，在监察的日子，主再来审判的日子，无论你是信了神还是还没有信神的话，所有的人都要承认神的权柄。今天你跟我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底下，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苦楚，但我们依然都是同一个身份，我们是活石，我们每天都在承载圣灵的灵在，我们每天都在跟随房角石。那希望呢，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很好宝贵的信息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，
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，
拜拜。
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，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，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。